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
啊！
首先呢，很抱歉哈，我们上个礼拜的单张上，说是新立牧师今天继续跟我们在一起啊，但是他的行程有一些的变化啊，他要准备回到中国去，到宣教工厂当中，所以呢，就再次为我们本堂的传道来代替他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继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啊！我们刚才也是非常的高兴，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啊！我们的心灵得到他的更新，我们呢就是参与到神的事工当中来，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景象。我们也憧憬到在一天的时候看到使徒约翰所看到的那个异象，就是万国万民的各样的人都在他的面前，手拿着棕榈枝向他呼喊，向他敬拜，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面的羔羊。我们很期盼在那样的敬拜，万国万民敬拜神的当中有份啊，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一个很大的使命，让我们就在那个景象还没有完全实现之前，我们去为他做见证啊，就是在他的工作上面参与他。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今天会看22节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好，我们请男生读开始读啊，就是双数节，然后女生接着读单数节，然后一直读到最后。好，我们一起。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捐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我借着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啊，因为你给了使徒保罗这样一个使命啊，你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我们这些肉体上都是外邦人的人啊，就蒙了他的祝福，他也成了我们的祭司，他把我们都献在你的坛上，我们要全身全心的献给你啊。谢谢神有这样外邦人的使徒到我们当中来，他的继任者一代一代，这个福音终于传到我们。虽然我们肉体上面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蒙了心智，我们从内心里面顺服，我们属灵上面也成了你的选民。谢谢你，你拣选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国度有份。如今你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使命，让我们去向我们周边的人去做见证啊！我们周围的人群可能是很特别，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使命。谢谢神给我们机会，就像使徒保罗一样有机会来侍奉你，与你做同工。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情啊，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来侍奉你啊！我们同时也想到我们教会当中 就是有各样的状况，有的人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因为家庭的，因为工作，因为各样的状况他们在受苦当中，所以求神亲自的安慰带领和祝福有的人非常的就是更深亲近，非常的这个喜乐非常的在凡事上面都知道万事是神所使用，是万事互相效力让我们得益处的我们非常的坚定即便是在痛苦当中，即便是在一切的困难当中我们也很坚定，所以我们就跟这些人一起来喜乐，一起来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求你就继续的使用无论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顺利的或者是困难的一些状况求你使用万事让这些事情互相效力让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蒙你的旨意被召的人，谢谢神先爱我们好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爱你，也可以学习彼此相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当保罗写到罗马书的时候，这已经是他这个书信的快要结束了，快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呼应了他起头的地方这个投影片我们上一次给大家看过他在第十五章的时候继续的表扬了他的受信人就是罗马教会，说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又说你们是有恩典的，又说你们是顺服神的，是对神有信心的。之后呢他就讲了回顾了自己的一个蒙召的过程，也自己侍奉神的心志，以及各样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个总结。所以也就是说向罗马人阐述了他自己的意向，他从神那里所领受到的呼召，以及他化为他生命动力的那个使命他的意向，他跟彼得一样，跟很多其他使徒一样，跟我们今天的很多人一样，都看到了一个状况，就是万民万族要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也看到但是他也听到声音，他说既然神有这样一个大的工程，那我就想做什么，他听到神的声音，神让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就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就一直去，后来他也去了一个开荒之地，去到欧洲从亚洲到欧洲，从马其顿，从腓立比那个地方过去，过去呢他就越走越远，都是当时福音所没有传到的地方，都是所谓的外邦人的地方，他就在那里竭力的工作，这是他领受到的呼召。然后他有一个使命，他就是要把福音带过去，而且呢他有很多的一些励志的一些立的志向，要定义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他就想了很多的对外邦人有便利的方法，要满足他们的需要，要探讨他们的文化，要走进他们当中去，他甚至说我要在哪里就做那个地方的人，我要跟他们的文化，跟他们的习俗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去满足他们物质上面的需要，跟他们做朋友，把属灵的需要更丰盛的带给他们，他有这样的桥梁就建立起来，所以他的使命就这样一步步的实现，也就是在15到21节那个地方就描述了他过去的这样一个状况。而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也是呼应第一章的，他也讲了说我到那边去，我也是准备要跟你们一起相交的，跟你们在一起呢，有一些恩赐我可以分给你们的，甚至跟你们彼此兼顾的。你看保罗也是一个很谦虚的人，他也知道神给人的恩赐是很不一样的，神给了他有这样的恩赐，神给了罗马人有另外的恩赐，神给了哥林多人有其他的恩赐，他也很明确的知道其他人的恩赐甚至也可以帮助到他了。但同时他也讲到我是很想到罗马这个教会去，可是呢碰到了一些的障碍，这个障碍呢在第一章提到，到第十五章又提到，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就提到一些的障碍为什么我还没有去，是因为有些事情我要先办完然后才过去很有趣的是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欠债的事情这两个欠债呢表面上看好像是很相似，但实际上呢有一些的不同，有一些的不同。在第一章的时候提到说保罗欠他们的债，欠债就是因为别人给你的你需要还嘛，别人给你的 给的超过了他应该给的，别人给你太多爱了，你应该把这个爱还了，你应该爱别人回去。神给你这个爱了，你应该爱其他人回去，你应该爱神，你应该透过爱其他的人来爱神。所以这是保罗在第一章所讲的他所欠的债，是这样。但是现在他居然讲到，哦，这个外邦人信了福音，居然也欠向他传福音的人的债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概念。等一下我们会花一点点时间再分享一下。同时他也提到有一些的恩惠呢，我们彼此相交，互相交往，我先与你们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再蒙你们送行，我可以到西班牙去。所以分享到最后呢，他提到一个祷告的事情，就是说请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呢？这个独一全智平赐平安的神能够赐平安给你们，让他自己也得到最大的荣耀。所以这是这一章呢最后的一个结构。这样在前半部分呢就好像是他对他事工的一个回顾，到后半部分呢是对他前面事情的一个前瞻，一个展望。所以上一次呢我们是讲到他的意向、呼召和使命，今天呢我们也讲到他对前面事工的一个展望。上一次我们讲到既然他有他的意向、他的呼召和使命，也是对我们一个挑战，那我们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那我们有没有想到神所要我们想的东西？神有这么大一个工程，他参与那一部分，你参与那一部分，那我参与哪一部分？我们教会参与哪一部分？那我们的意向和呼召和使命在哪里呢？那同样的人看到相同的东西，他也许因为他的世界观的不同，因为他对神真理的领受不同，因为他对神的信心的程度不一样，也许他领受的东西不一样。啊，同样是这个一个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两个商人，然后同一个老板让这两个商人去考察，说到一个地方去卖鞋啊。两个商人都过去，他们都看到同样的状况，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都是很就是还没有开化的，他们不穿鞋，所以他就要这两个人就回去向自己的老板去汇报。其实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东西，但是一个人因为他有知识，另外一个人可能他有其他方面的知识，所以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就不一样的。他们看到的表象是一样，但他们领受到的意象却不一样。其中一个人就说，哇，这么大的市场啊，这些大家都没有穿鞋哈，所以我在这里来卖鞋肯定卖很多鞋。另外一个人说，哎，他们都不穿鞋，我这个鞋卖过去有谁会穿呢？同样的表象，你看到的意象很不同啊。今天神让我们看到的也是一样，保罗在雅典这个城市看到很多的偶像，看到了很多的偶像，他就心里着急。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心里着急，因为神创造每一个人有那个敬拜的渴望，如果你不敬拜真神，那神所创造的这个身体这个灵性，他很自然要找一个敬拜的对象，如果不找到那个真神去敬拜，很有可能就在敬拜自己，或者敬拜偶像，或者敬拜假神，或者敬拜其他的那些不当敬拜的东西。所以保罗就很着急说，你应该去敬拜真神。我同意你们有一个敬拜的渴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被造的，我们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我们渴望被接纳，渴望被尊重，渴望被保护，渴望跟神跟永远有一个连接之处，我们都有这样的渴望。可是这个渴望这个想法通过什么方法来实现呢？哦，你们弄错了。所以他很着急，你们拜错了神，你们这些都是假神，是偶像，他很着急。所以他看到一个意象，我要把真神带到这些人当中去。可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表象，同样的一个现象，其他人也可以看见。如果一个商人看见，他觉得哇，这偶像可以卖这么多钱了，我也做一些偶像去卖给他们啊。有的商人可能就看到这样的意象。所以今天神让我们看到同样的东西，可是我们是否顺服在神的真理当中，按照神的心意来看神给我们的意象呢？这是上一次我们所提到的一个内容，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啊。我不知道这一周有没有人 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哦，神让我看到什么样的异象？哦，再次强调哈，这个异象可能是很普通的东西，不是很玄乎的，不是很神秘的东西，可能是很普通的现象。神让你看到周边人的需要，神呼召你爱人如己。周边的人有这样的需要，他有买菜的需要，他有陪伴的需要，他有受安慰的需要，那这个就是你的异象。很普通的现象你看到了，但是神给你一个很不普通的那个真理，让你持守那个真理，让你去爱神，让你去爱人，那那个就是你的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呢，神给我们一个使命去实现，神让我们去做见证。那神也挑战保罗，让他去做见证。他做见证的时候呢，神也透过神给他的各样的条件、各样的机会、各样的材料，让他很好的去为神做见证。神也挑战他其他的使徒和门徒和普通的这些信徒，让他们做见证。就像刚才我们读的宣召经文一样，他说圣灵来到，你们必得着能力。得到能力之后要怎样？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哦，圣灵给我们一个能力，圣灵给我们一个看见，圣灵给我们一个方向，让我们去做神的见证。保罗在做神的见证当中，有神给他的各样的材料，有神给他的天时地利和人和。今天神也给了我们异象、呼召和使命，同样他也给了我们力量，给了我们材料，给了我们天时地利和人和去学习。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来看，神是怎么样装备保罗，怎么样从各方面去装备保罗，怎么样给他预备各样的材料，让他去为神做见证。今天我们也要为神做见证。也许你做见证的岗位就是你的工作岗位，就是你的家庭的岗位，你爱周围的人就好像爱你自己一样，甚至超过爱你自己，那你可能就是实现你使命的那样一个状况。那当你实现这个志向，你立志要为神做见证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你。神从哪些方面帮助我们呢？神从天时地利人和几个方面的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想到这个孟子讲说这个宫城呢哈，这个城三里之城呢，七里之国，这些东西非常的坚固哈。他就说，如果你去攻这个城的话，也许你要靠天气，也许要靠时间，很容易你就攻出来了。但是呢，天时不如地利，所谓的地利就是说，它这个城非常的坚固，城池很稳固哈，它都有这个城墙，因为那个时候的武器是比较简单的嘛，所以如果一个城墙就挡住了，别人就过不来。现在的武器、现在的方法都很高科技的哈，这个长城也挡不住了哈，这个 Donald Trump 如果要建一道墙，真的是到墨西哥那边建一道墙，我估计他也挡不住了哈。不管怎么样，他说天时不如地利，他说这个地理的状况，城池的坚固，也许比天气更加的重要。但是他接下来又说，哎，其实人心，大家同心合一更重要。如果这个城池很坚固，但是人心涣散还是不行，就好像耶利哥城一样的，他们听到了神在那个旷野里面所做的很大的事情，他们就人心涣散了，他们就觉得哇，这个神太厉害了，这个神太厉害了，我们估计是打不过了。如果以色列人来攻击我们的话，那我们肯定就惨了，肯定就输掉了。不过这个也同样的也提醒我们哈，同样的状况，以色列人看到，耶利哥人看到，他们看到不同的异象。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异象常常抱怨，哇，神啊，在旷野里面让我们吃这么多苦。但是耶利哥人看到同样的状况，他们觉得哇，这个神真厉害。所以啊，我们不光是看现象，我们要看到神给我们那个信息才是最关键的。就是我顺便提一下好了，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是有他自己的定义的。我在这里呢重新给了他一个定义哈。我说的人和呢是指人和人之间，为了教会的这个 共同的目标，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合一，彼此的接纳，保罗具备了。今天我们要实现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为神做见证，我们今天也具备。如果我们来好好祷告，这个地利这个人和都是神从天而降，按照他的时间给我们，也是借着我们的祷告所给我们的，所以这个人和也是我们可以向神而求，向神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接纳，人与人之间的鼓励。保罗具备这一点，保罗他说，我先去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保罗也说，我去西班牙的时候，我要带着恩典去的。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也说，我愿意到你们当中去，我跟你们一同兼顾，同得安慰。你看他和他的同工之间是有这样的合一同心的这样一个状况，是成为他们的一个基础，成为他做神见证的一个非常便利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他这样才可以真正的为神做见证。甚至他所提到不光是那里的人，连耶路撒冷的人，连这个马其顿的人，亚该亚的人，这些人都是同心合一来做事情的，这边有缺乏，这边来帮补，这边有喜乐，这边一起分享，这个人和人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景象。而不光是有这样的景象，而且呢他也对罗马人，也对众教会众使徒众门徒有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人和不光是他需要具备，我们今天也要具备，我们要为神做见证。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要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当你们合一，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其他人就看到你们是我的门徒，其他人就看到这个是为我所做出的见证。所以当我们彼此相爱人和的时候，别人看到一个美好的见证，就归荣耀给神。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一直强调你们要彼此的接纳，从第十四章一直到第十五章，它有这样一个包夹的结构，让我们反复被提醒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彼此接纳。所以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如果真正要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人和这个是必不能少的一个环节。而这个环节一方面我们操练自己的谦卑，操练自己跟人的合作，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祈求神来赐下这个接纳的心。保罗不光是具备人和，也不光是向我们挑战我们需要人和去为神做见证，他也具备这个地利啊。这个地利我给他一个定义，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讲，是在小事上面忠心，所以神就把更多的事情托付给我们管。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一物不扫，何以扫天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做见证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去做见证。你看保罗的行程是什么呢？保罗现在写信的时候是在哥林多，是在雅典的西边一点点这个地方，哥林多这里写信的。他的计划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些地方呢都是他所传福音的地方，在亚细亚这些的地方啊，他的脚踪所到的地方。他写信的时候在哥林多，但是他曾经到过雅典，他也到过马其顿，他也到过这个这个腓立比这些的地方。然后他写信，他说我要到罗马去。罗马在什么地方？继续往这边，看不太清楚。罗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他要到罗马去。等到他到了罗马，要蒙他们送行到西班牙去。所以他的脚踪是一直这样往西走。耶稣给他们的挑战也是一样， 所以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耶路撒冷是他们的本地，耶路撒冷人是他们的本乡人，犹大全地，那范围稍微大一点，撒玛利亚哦，跟他们彼此有一些不同的，甚至呢文化上有不同，然后观念上也不同，信仰上有一些不同的，然后到地极。如果一个人在很容易做见证的地方都没有做好预备的话，神不会轻易把这个人抬到外面去。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在自己的同文化，跟你说同国语言，跟你有同样思考，你也知道他的困难，你曾经碰到过类似的困难，你在信仰当中碰到了什么障碍，也许你很能明白他的障碍，所以你就更容易去了解他。如果这样的状况，这样比较简单的状况，我们都还没有装备好，神是不会轻易差派你到另外一个更难的地方去的。神说我们要从小事上面忠心，先在小事上面忠心，神要把更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们。有一次还是很久以前啊，就是有一些宣教士的申请啊，宣教士的申请呢，我们就看到一些的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呢，这宣教士当然你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啊，宣教士你可以去开创教会，可以去那边传福音，可以去那边教英语，可以去帮助人，可以去修房子，可以去帮助，这宣教士的种类很多了。这位宣教士呢，他说想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教英语，是去教语言的，然后就把这个材料呢就寄给这个做评审的委员会。这评审委员会的人一看，哎，就觉得这个申请材料上面就有很多语法的错误。啊，你猜这个最后决定是什么呢？当然不能让他去了。你可以做宣教师，可以说明你可以做别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去教语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小事上面，在这个小小的申请材料上面，就是不到一两页纸的这么小小的地方就有那么多的语法错误，你怎么可以胜任这个去教语言的这样一个宣教师的工作呢？同样的道理，今天如果对于我们本国人的文化，对于我们操同样语言、有同样习俗的、了解个人一些的状况非常紧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都不能做很好见证的时候，我们很难实现神给我们的更大的使命。我们很难，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向神祈祷的一个地方，求神使我们在小事上面忠心。也许就从你家里开始，从你的同事，从你的办公室，从你的家人朋友开始，你观察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爱他们。其中的一种爱就是给予。保罗说，我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神让保罗去为他做见证，神让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做见证，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这个工程需要大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才能完成。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特殊的词，他说蒙你们给我送行。送行这个词在当时的文化当中，说白了就是宣教的筹款。这个词在圣经经文当中出现过九次，有另外八次是在使徒行传、哥林多前后书、还有提多书以及在约翰三书里面出现过。每一次的出现以及对同时 当时那个文化的考察，每一次的出现都是表示从物质上面，从其他准备资源的各样的准备上面，跟我们一起有份，一起送行。在下面的这个行程当中，你要帮助他去实现下面这个行程。当你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是当你看到其中有一节的经文，特别是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你要赶紧给律师希腊和这个亚波罗送行，叫他们没有缺乏。特别是让你看到这个是太明显了，这个甚至你都不需要去查字典了， 有些东西你还去查一查字典，看看它原来的当时的文化那个词是什么样的意思。当你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连字典都不用查，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要蒙你们，你们给他们去送行，让他们没有缺乏。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大家一起来实现。有人和彼此之间的相爱，也有地利，也有资源，成这个上面的准备。然后保罗就告诉他们说，保罗就给他们一个很直白的一个陈述。还有，我到你们这里来，一方面是跟你们交往，另外一方面你们跟我筹款，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更重要的事情，我还要到西班牙去，西班牙那里是未知之地，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回教徒的地方一样。成百上千万的人当中，平均下来只有几个宣教士。如果你算一下比例哈，有人做过比例啊，说有95%的基督教的资源都放在5%的地方去使用，然后还有5%的资源，就可怜巴巴的几个宣教士，还剩下95%的广大的地方，像印度、像中国、像穆斯林、中东的地方，这是大的地方去宣教士却非常少。西班牙就是这样的地方，西班牙当时就是这样的地方，福音没到那里去。保罗说，我要到那里去，但是去之前我先跟你们交往，然后你们把它筹款筹好了，等我来你们送我走，你们在这个事情上面跟我一起有份。哇，这样的话哈，保罗讲啊，其他的人好像很少讲啊。我在不同的教会也听过牧师讲到，但我很少听到本堂的牧师去讲，我很少听到黄牧师在我们这个地方去讲说要大家奉献要怎样。但是黄牧师有可能在其他人的教会里面讲过，那其他人的牧师有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讲过。我记得好几次我们拆船的年会，我们的讲员包括Dr. George Murray 包括洪牧师，他们都很可爱，到了最后的时候说，哦，说我们在福音上得了好处，我们也现在也是还债的时间，我们也看到这个宣教的需要，我们也应该要支持这个宣教的工作。但是啊哈，顺便讲一下，你们的黄牧师从来没有要求我这样讲过哈，是我自己要讲的。所以那些牧师好像大家都心知肚明的，觉得自己的文化当中好像自己的传道人在自己教会讲好像不是很妥当哈。但是我是一个另类的人。我虽然是在我们自己做本堂的传道人，但是我不忌讳讲这些东西，因为这个结果不在我的手中。讲完了之后我们教会的奉献的情况怎样，那个不是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在于神的话怎么讲我就怎么解释。保罗说，保罗在离开以弗所人的时候，他曾经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素常在中间，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哈，你们以后都不得见我的面，所以我今天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的死亡罪不在我，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他不避讳的，如果是神的旨意他就讲的。后来他一讲哈，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之后，又说了这些事情，他说你们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然后你就查，我也查，我到处去查，我就查不到这句话在其他地方哪里出现过，耶稣在哪里讲过呀？在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讲过，但是耶稣讲的话使徒都听到了，那些使徒，那些跟着耶稣的前面那些使徒，包括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人，都比保罗更早。保罗是从那些使徒当中听到很多关于耶稣的话的，所以他把耶稣的很多话都化为这个真理，化为这个完全消化了，在他的书信当中也体现出来的。但是这句话他不是从其他的使徒的书信当中看到的，也许使徒跟他讲过，我想使徒也肯定讲过，他听到了，可是使徒没有写下来，神感动他让他写下来。 他不光是写了这句话，他还写了很多其他的耶稣讲的话。耶稣的话他已经完全深入在他的心里面，他可以熟练的应用，神启示他，神漠视他，让他把这些的意思都完全表达出来。比如说在登山宝训里面，我不知道在过去这一段的时间我们一直在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这里的语言的习惯跟他内在的那个思想跟登山宝训其实是非常像的，非常类似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几个类似的地方，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节以及第七章十二节，他说先知和律法的道理，先知和律法的道理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全了，成全了。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是要成全，就成全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是来成全的。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呢，十三章里面讲，他说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人就是成全了律法。后来他也讲到跟弟兄之间不要去怀怨，应该去和睦。所以很显然在十四章十九节的时候，我们这里讲到就是说你们众人要和睦，要彼此建立德行，要进行这样的工作。那么再到后来呢，他说你不要绊倒别人，如果是有什么东西绊倒了，你要把绊倒的那个东西把它拿走。那再一次讲叫弟兄跌倒了一概不要做。后来他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你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以他逼迫的人要为他们祷告。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后来耶稣讲道的时候讲说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完全一样。哇，这个完全的概念，这个对神的完全的这种称颂，以及对神给我们使命的这样一个期盼，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也体现出来。在好几次一段的小节的最后，他就提到神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赐平安的神，是公义的神，你们要向他祈求，你们要颂赞他。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保罗熟记圣经里面的话，不管是旧约里面的话，上次我们讲他从三大类的书当中很信手拈来就引用以赛亚的书，引用大卫的诗篇，引用摩西的生命记里面的，为了烘托一个重要的主题，他对于这些圣经是烂熟于心，他非常的明白，他也对使徒的教导，他也对耶稣的教导非常的明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把这些的真理可以把它很流畅的写下来，就是神对他们的默示，神对保罗的默示，他就写下来。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些话那些使徒不方便讲，或者是说圣灵没有感动其他的使徒把它写作下来，但是圣灵感动保罗把它写下来，把它写下来。他就说你们要在这里的时候，我要蒙你们送行，蒙你们送行。而且呢他也讲到你们筹款的时候应该跟马其顿的人和亚该亚的人向耶路撒冷给筹款给耶路撒冷的那种心态是一样的。马其顿的人和亚该亚的人他们是乐意捐款给耶路撒冷的人，但是同时保罗说虽然是他们乐意的，但是也可以说是他们欠债的，虽然是他们乐意的，但也可以说是他们欠债的。同样的心态如果应用在罗马人身上，罗马人你们蒙了神的恩典，你们有一颗感恩的心。那我们中国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哈，我不知道罗马人会不会这么讲话，不过罗马人有可能会讲涌泉之恩当滴水相报哈哈。不过这个是非常符合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实在是浩大，那是涌泉之恩， 我们无论怎么去报恩，都是滴水而已。这是保罗的概念。保罗说，你们领受了福音的好处，你们得了神的祝福，这个神的祝福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体现，所以其中一个体现就是可以把金钱拿出来来供给当时这个耶路撒冷人的那个穷乏的人。那今天我们这世界当中有很多的需要，包括这个台湾地震的需要，包括之前的各样的一些比如说 compassion 那个 international， 包括很多的孤儿被领养的这些的需要，很多的需要，包括教会的运作，包括教会的一个立志要就是做一些宣教的工作，包括各样的需要，包括我们周围你所观察到的需要，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是得了永存之恩的。那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如果要为神做见证，也许你就是照顾你周边的人，也许就是在你工作岗位上面按照神给你的这样的带领，你说合一的话，讲合一，就是做合一的事情，展示出你合一的品质，你是怎样的勤奋，是怎样的忠实，是怎样的诚恳，在这样的一个励志，在这样的一个为神做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人和人之间的和睦，也有地利，也有我们材料上面的预备，也有彼此之间的鼓励，也有大家在金钱上面的侍奉。神说他已经施恩给我们了，我们是得了永存之恩的。其中一个爱神和爱人的体现，就是保罗所挑战的，为他去送行。那今天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其他的场合我们需要去支持的，这也是我不避讳跟大家讲的。耶稣基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当你给出去的时候，实际上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由度，你不再受这个东西的捆绑，你完全定睛在神的国度上面，你仰望神给你各样的供应，其他的事情都是小事。圣经里面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都要加给你们。我们从我相信在我们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自己的生命当中和我的生命当中也都有这个类似的体会。当你去照着神的真理去做事情，当你去慷慨像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那样乐意的去领受这样的神的恩典去给出去的时候，你会体会到神更大的祝福。施比受更为有福。即便是我们退一步讲，即便是你暂时还没有看到那样的祝福，你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神在很多其他的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证明他自己是信实的，他在这件事情上面也照样是信实的。他信实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这件事情他甚至都允许我们去试探他，这是很奇怪的一个讲法。圣经里面通篇讲说，你不要试探神，不要试探主，不要试探人，也不要试探。但是圣经里面有两个地方居然允许你去试探神，其中一个地方是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你可以以此来试试我，你去奉献，看我是不是倾覆于你，让你无处可容。另外还有一个地方，神说你可以试探一下，在这个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他说灵不可都信，你要试探那个灵是否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听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你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你看到听到别人讲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好像是有灵，你要试探它，这个灵究竟是不是从神而来的。这是很奇怪的哈。除此以外，圣经其他地方没有再讲过可以试探神的，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试探神。一个就是说试探一下这个灵是否从神而来，另外一个说试探一下神所讲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是不是符合真理的。这两个试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共同的特点就是让你去寻求真理。因为如果你不去寻求神的这个真理，神说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一个真理。神说他的灵来要赐给我们能力，这是一个真理。但是有人会用貌似真理的东西，会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这是难免的。有一些貌似真理的东西，好像是从神而来的东西，我们要分辨。神说那个时候你要试探他，究竟这个是不是从神而来的真理。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有人和的条件，彼此的同心，我们有地利的条件，大家在神的真理之下可以很好的奉献，大家在这个小事上面可以去忠心，然后大事上面可以去领受神给我们的使命，继续为他做见证。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和这个地利都是从天而来的，都是从神的向神的祈求当中。所以神说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就对罗马人有这样的挑战，他说跟我一起来，你们要为我祈求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他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我们可以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去做事情，一切做的事情按照神的旨意来做，所以神得荣耀，我们人就得平安，所以平安就常与我们同在。就好像这个天使在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歌唱欢呼，他们其中所讲的一句话就是说，荣耀归给至高处的神，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当我们行在神的真理当中的时候，平安就归我们，我们跟真理站在一边的时候，平安就归我们。所以我们就给大家一个挑战，就是在这个平安，在这个真理当中，我们向神呼求。我们今天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今天无论是在哪里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需要人和，我们需要地利，但这些都来自于我们向神的呼求。神不会亏待我们，当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神知道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所以我特别祈求大家向神来呼求，也许是在祷告会当中，也许是在你自己家里的祷告当中，也许在你自己跟孩子的祷告当中，跟你同学，跟你的属灵的伙伴的祷告当中，你在你的个人的祷告生命当中，你向神祈求，你问神，神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有很多的亲戚朋友还没有信耶稣，或者我有很多的朋友和同事和邻居刚刚信耶稣，他们需要成长，这个是我的使命，我帮助他们，我兼顾他们，我把福音传给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缺乏的，有痛苦的，有需要安慰的，有需要陪伴的，那个就是你的使命吗？那个就是你为神做见证的场合吗？如果是，向神祈求，让他给你人和，给你地利，给你各样的资源来实现那个使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给我们呼召，你让我们从近处到远处，到地极，从小事到大事为你做见证。我们求你装备我们，从我们小事情就开始装备我们，以至于我们有能力去处理更大的事情。我们求你，你从天而赐的，照着你的时间表，也借着我们的祈求，赐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彼此建立德行，也赐给我们各样的资源，也赐给我们各样奉献的心智，让我们来实现你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志向，你所给我们的一个做见证的一样使命。主啊，我们能够跟你在一起，能够来为你做见证，都是莫大的荣耀和恩典，都是蒙了你的恩才可以做的。甚至马其顿众教会的人都说，请你允许我们在这个奉献的上面有恩情，请你给我们恩典，我们才可以去侍奉，请你给我们恩典，我们才可以去奉献这些东西。谢谢神给我们恩典，也谢谢神带领我们一切 谢谢神给我们同工的机会，我们在这个世上跟世上的君王、老板、州长，或者是有荣耀的这些老板去干活的时候，都会觉得哦，很愿意去做，而且很渴望，甚至都交了很多的申请要去跟他们同工。更何况我们天地的主啊，你是天地的君王，是这么大的宇宙间的君王，更何况我们跟你同工呢？我们是多么的荣耀，多么大的恩典，才可以跟你同工呢？谢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与你同工，也为你做见证。求你为我们预备各样的条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